在这座城市，
悠悠在空中的频率，生活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我是笑鱼，
我是 Jason，
欢迎收听由笑鱼
Jason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
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钟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鱼。
我是世伟 Jason。
好，在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
是。
好，事实上呢，这个负面的想法是每一个人都有，
难免啊，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就像说人家每个人一种米养百种人，
对，
甚至有时候吃同样的东西，像麻辣锅，有人就拉肚子，隔天一般80%拉肚子嘛，不是拉肚子，就是隔天早上很辛苦，另外20%有人说 OK， 就像举个例子，我没办法喝牛奶，大家知道奶什么不烫，
乳糖不耐症，
可是如果拿铁就可以，纯牛奶我已经好久没喝了，
哦，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看法是说。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比较属于负面思考，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是说，我们先想到说需要注意的风险，或是最差的情况，这种有时候反而是从逆向转正向，但是不可讳言，有时候恐怖化自己吓自己的人真的很多。
可是其实这种思维如果常出现在生活当中，就会让自己呈现一个做什么事情都犹豫不决的状态，
或是瞻前顾后，会有。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要规划，没有错。就像艾森豪将军，在当时诺曼底登陆的时候讲一个至理名言，Plan is nothing, planning is everything。 五月天是有一个首歌叫做恋爱 ING，
对，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你要去 action 才行，但是在 action 的规划也是需要，但是不用到100%，因为有一位名作家有一本书说，很多事情40%就要做了，如果要100%都要做，通常也不会轮到你。
有人说呢，你学习到的东西你得教别人，你自己才会更深刻，
而且最重要是对方听得懂，化繁为简，这是百年一见的练武奇才。我现在还差降龙十八掌的最后一掌就可以练成这个功力了。
你太客气了。好，不过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思维呢，它是有个心理学家所提出的，他发现说人都会有一些不当的思维，
那不可讳言，
对，那第一个就叫做自己吓自己。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叫做把应该无限上纲。
哦，这个我觉得有感觉了。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资讯的东西啊，人家你是免费要提供，不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很多东西你要尊重人家的价值，
对，
时间，还有一点是价格跟价值。你如果要最便宜的东西，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买，就是最便宜的，对吧？
都不花钱，
都不要花钱，都是最便宜。所以很多事情大家都是要免费，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大家要累积这个东西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努力，所以很多事情啊，英文叫 take for granted， 就很多事情你把它当作应该，其实很多事情包括家人对你的爱也没有应该的，这种就是一种结缘嘛，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把应该无限上纲，真的有这样的人哦，
对，就是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好，那第三个不当的思维叫做合理化跟回避以及否认问题，这是一种心理学家他叫做称为弱化反应，
是，
就是你不去感觉已经发生的事实，只是去试图的否认一些事情。
这种真的我自己有时候会吧，就是说有些事情人家在跟你讨论的时候，通常第一个就是 defense， 很少人会去思考说是不是真的，人家为什么会有这样观察，除非是有些是随便乱批评的，我们就不要讨论。我说正常情况，如果人家是适当真的要关心你的，通常有人会第一个反应说有吗，你也有，对吧？
对，
连我自己都觉得要检讨，就是说有时候会觉得说会觉得马上反击说你也有，或是会去合理化他原来的一些事情。
好，那问题呢就是得去面对他才有可解决的可能性，
对，
所以呢心理学家也提供一些建议给大家，就是你可以摆脱一些自我的情绪的控制。那怎么做呢？你第一个叫做你要先反思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的反应，再来呢要找出这个三个角度来检视，一个是关于自己的角度，一个是关于他人的角度，一个是关于当下这种关系的角度。它其实就是换位思考的概念了。
对啊，说真的，同理心跟换位思考，同理心比较简单。以至于我们一个导师，我也非常的谢谢他，常跟我分享，在我们在转折的时候给我很多的鼓励。他说换位思考跟同理心，同理心通常来讲已经很不容易的。但是换位思考是英文叫做 if I were you， 我变成你的时候会怎么样做，不容易。
对，其实不容易哦。好，所以这个换位思考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经常的来做练习哦。
是。
好，所以这三个不当的思维呢，我们可以自我来做一下检视。如果有的话呢，哦，这心理学家提供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帮助我们摆脱这三个不当的思维，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是。
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先稍作休息，待会下段回来之后，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的生活好理财主题是
就有关于财富传承跟一些像你要注意的民法的问题。
好，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谢谢。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整片民族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E.
活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鱼。
我是世伟 Jason。
好，在今天的生活好理财的单元当中呢，我们都会固定的请我们理财规划顾问 Jason 方世伟呢来跟大家分享。那分享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对税法啦理财规划有问题的朋友，欢迎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粉丝团生活好漫游留言私讯哦，或者是呢你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6-17231找笑鱼，或者是呢大家也可以写 mail给他 jasonfang.ifa 小老鼠 gmail.com 都可以哦。
连 email 都背起来了，
都背起来了，
这么威啊，太厉害了，像谢谢。
好，那今天我们生活好理财要分享的内容是
之前前几期讲到退休金这一块，那我们今天会讲到一些，因为有时候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般是法头发的法，我这是牵一法律的法而动全身哦，
真的
真的会影响到，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听众分享的是跟大家切身比较有相关的民法的继承篇。不可讳言，一个长辈或是神跟上帝喝咖啡之后，其实除了未来身后事之外，财产的分配其实很重要。
真的，
因为真的有些兄弟姐妹亲戚会因为钱而反目成仇，
没错，
那绝对不是电影演的哦，也不是电视剧，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民法1138条，就是法定继承人。您可能常听到这句话，
对，
法定继承人它是有顺位的哦。其中配偶是身份证上那个配偶，不是你心里想的那个配偶，是身份证上那个配偶，是当然继承人，位阶是最高的当然继承人。第一顺位叫做直系血亲卑亲属。我们一般正常的亲属有分成直系跟旁系嘛，所谓的直系血亲，比如说爸爸妈妈，绝对是你的直系血亲嘛，然后旁系兄弟姐妹是旁系嘛，那卑亲属就往下叫卑，往上叫尊。所以那个子女就是卑亲属的一亲等，孙子就是卑亲属二亲等。所以直系血亲卑亲属是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父母，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第四顺位是祖父母。实务上祖父母是含外祖父母的，所以所谓的顺位，那一二三四是第一顺位有人，第二顺位就没办法继承。但是通常来讲，我们前几集有提到，我们请到 Ken 律师有提到可以写遗嘱。
对，
有时候有些父母亲或是有些甚至有些人是祖父母外祖父母抚养大的，他会写遗嘱给一部分钱给祖父或外祖父母。但是有一点要请特别留意哦，遗嘱非常好，要注意它的有效性。这上次之前可以大家可以去重播专区去找寻，我们那时候 Ken 律师跟大家分享遗嘱。可是遗嘱不能违反 民法的1223条。嗯，请问孝宇，我现在目前旁边有六法全书吗？
没有。
所以
六法全书在你脑袋当中
倒没那么夸张，但是有一些东西因为我们教学跟工作常用，所以有点分享。嗯哼，所以民法1223条叫做特留份。嗯，特别为他留下来的东西啦。嗯，这个应该大家可以理解。
是，
现在我们的整个继承里面有分成应继份、应继承的百分比，跟特别为他留下的百分比。写给遗嘱，假设一个人有一个配偶，两个子女，其中有一个子女是非婚生的。嗯，可是非婚生子女跟子女配偶，其实在整个继承里面都是均分。嗯哼，可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父亲不幸走掉之后，他写遗嘱全部给非婚生的？
也有可能
有时候发生嘛，其实前阵子就有发生了。可是对于这些原配跟他的身份证上的妻子跟大儿子，是不是他的权益受影响？
对，
所以民法有特别特留份，本来应继份是1/3、1/3、1/3，特留份就是1/3再2/2。所以配偶跟大儿子，即使他当时遗嘱 全部写给小儿子，他们最少有特留份1/6。嗯哼，其实财产只要分配好，根本不一定要按照应继份去分。嗯，用协议分割继承最好。嗯，所以这件事情就很重要。那不可讳言，不是每个人走掉都会需要缴到遗产税。嗯，因为现在台湾从民国98年1月23号，嗯，到106年5月12号，那时候遗产赠与税是 10%。106年5月12号之后调高到10%、15%、20%。嗯，但是根据现在目前的税法的规定，如果有留下一个配偶跟两个子女，嗯，大概遗产金额大概在2000万以下，扣不到遗产税。怎么来的呢？因为每个人有免税额1200万，就跟所得税一样，遗产税也是有免税额的1200万。嗯，配偶有493万。嗯，那两个子女如果都成年，一个成年子女是50万的扣除额。50×2是不是100？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哦，丧葬费用扣除额，这不用收据的，有很好记，123自由日，123万，这样加起来是1916。哦，1200万加493加上50×2加123等于1916万，大概是2000。而且有一件事情跟各位听众分享，土地跟房屋的遗产的总额计算不是用市价，嗯哼，是用土地公告限值跟房屋评定标准价格。因为你五月份是不是缴过房屋税，那个房屋税级编号里面就有。嗯，所以其实有些人如果持有房子，他的遗产金额假设是3000万的房子，有可能他的科税只有科900而已。哦，所以这个要就厘清。但是有一些，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一些股权的，上市上柜公司股票的，达到那个遗产总额大概2000万 的水准的话，真的要做一件事情，预留税源，预留遗产税的税源。嗯，因为遗产税一定要缴现金为限，特殊情况可以实物抵缴。嗯，之前就有一个，我去一个讲座，一个阿伯说，那一家后啦，我的玉米高丽菜也可以拿来抵哦。我说阿伯不是啦，是实在的实，实物不是负的。我说阿伯您真的太棒了，只是真的不是。嗯，所以预留税源一般正常，现在目前坊间可能大家您的专员也会跟他分享，我们也是在有在做帮客户做规划这一块。嗯，是用一个比较属于增值型寿险的保单来做预留税源。嗯，因为保单本身不会受民法的特留份影响。嗯，然后它是受益权不是继承权。嗯，所以在一些包括我现在目前46岁，有些其实才大我1-2岁的，可能二代接班的，他们对这个也渐渐都有观念了。因为真的就有些长辈遇到那个人走掉之后，遗产税要缴现金，欸，
真的很可怕，欸，
缴现金为限。大家有资产，可能您的资产有好几千万甚至上亿。嗯，可是您的存折有几千万的现金吗？应该没
有
吧，不一定有，对不对？
很多人可能都是把钱放在股票
或
者基金
债券里面，或是房子。可是
对啊，
一般正常根据税法规定，在还没完税之前，原则是不能过户分割的。因为第一个顺位其实，嗯，其实第一个顺位是谁你知道吗？
是谁？
第0顺位是要先完税。因为遗产税即使不用缴都要申报，嗯，去取得免税核定通知书。嗯，至于什么时候申报，是这个人走掉之后，原则是要6个月内在户籍所在地申报。嗯，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好，所以了解真的是太重要了。好，刚刚讲了那么多，我想可能短时间内 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做吸收。
是，
我们所有的内容都会在我们的官方网站重播区有重播。另外呢，如果大家有下载 Podcast， 也可以在上面搜寻生活好漫游，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可以直接用手机来做收听，非常的方便。那我想最重要的是，如果在缴税，特别是税的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有个朋友就问我说，诶，明明我今年政府释出税的大力多，可是我却还多缴税了，真是搞不懂为什么。我就请他写 mail 给 Jason。 好，所以如果大家在税的这个部分有问题，或是包括今天我们所讲的遗产的赠与税到底要怎么样来做规划，我们要留爱给我们的后代，而不是留下债务哦。遗产税也是一个很大一块的问题。好，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在上班时间拨打电话23617231-615找孝瑜，那孝瑜呢会再把您的那相关的资讯提供给 Jason， 让两位可以去做联络。
而且现在目前又是适逢暑假时间吗？大放送免费咨询一小时还是有的。
哇，免费咨询一小时，
因为这个一小时绝对不是只能在跟你聊天，或者做整体的规划，做判断问题，厘清问题。其实有些听众，如果有些是我们的学员，或是曾经是间接直接的，其实我们这一块的角度，其实不敢说是完美无缺，但是一定是在业界里面非常具有 CP 值，而且是客观的，而且仅限于听众。到时候我们会不敢说考试哦，会说今天的内容是什么过关，那就免费咨询一小时，好不好？
好，我觉得太值得 ，CP 值超级高哦。好，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写 mail 给 Jason，J A S O N F A N G 点 I F A 小老鼠 gmail.com， 或是直接在上班时间拨打电话给孝瑜，孝瑜再帮您转给 Jason， 23617231-615，23617231-615。好，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了，我们待会儿下段回来之后也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规划我们的身后事的问题，
很重要哦。
对，很重要，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能不能答应我，临别时候或许你就先走，徒留感伤就请你留给我，让
手、oh yeah。